尊敬的智明大和尚，尊敬的万回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居士，今天很高兴来到温州太平寺，和大家一起共同讨论净宗祖师的语录。这次来到温州本人是第一次来踏上这块土地，感觉到非常亲切从我们四众弟子这种宗教情怀这种对佛教的这种虔诚恭敬和认真修持的精神令本人以及我们随行的比丘和居士同学们都很受教育所以我们这次也是来温州这个具有悠久的佛教文化传统的这块土地的这个大德们来学习参学的今天给大家来讨论的是车武禅师语录。车武大师呢是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所生活的年代离我们也是比较近了，公元1741年到1810年他所住持的寺院是在北京的红罗山知府寺就在车武祖师那个时代，这个知府寺是我们中国净土宗的一个中心地带，就是那里出现了一代祖师。印光大师对车务大师是非常推崇，印主呢在出家的五年之后就专门到红罗山知府寺去参学，入念佛堂念佛，在那里住了三年号称寂庐行者寂庐行者也是跟东林寺慧远大师有关的，就继承东林寺慧远大师的志向专修念佛法门印主在红罗寺的时候每天就像读佛经一样读车务禅师语录，深得车务禅师语录之精髓，又了解车务大师一生的自行化他的德业，于是印主就推尊他为净宗的第十二代祖师，是从印主这里开始，也是祖师才能是祖师那印光大师对这篇文稿是非常推崇认为这个车务大师所开示的这个法语都是可以继往圣开来学惊天地动鬼神的，是这样的个惊天动地的文句从大光明藏里面流现的智慧的灵魂才有这样惊天地动鬼神的这样的能量有一个敬业行人真的能依车务大师的这个语录来行持，都可以俯谢娑婆高登极乐，为阿弥陀佛的弟子，做莲池海会的良朋所以车务大师的语录真实的就是净土宗最上最要的开示这是印光大师给我们未来的敬业学人推荐的一颗摩尼宝珠 啊，也就在印祖在重新汇编啊净土十要的时候，就把它附在净土十要后面。啊，那么再来看一彻悟大师啊一生的德业，他又叫孟冬啊，孟冬禅师，早年是参禅的，参禅开悟了的一位禅师，对于教下也非常通达。他为什么转为净土呢？是有一次生病的因缘啊，不能痊愈，他就想到啊，五天新观多障众生念佛观，就开始念佛，念佛使他的身体好了，他就猛地就思维觉悟到，哦，这个念佛一法却是文殊普贤马明龙树这些诸大菩萨所倡导，是我们中国像这些智者永明啊典慈偶一这些诸大善知识所身体力行的这么一个法门。那么我都生在这个时代，这些菩萨大善知识都这样去做，我敢不依从啊？他也忽然有这一念觉悟，所以他就把这个参禅的事情放下了。但是依他来修禅的人还很多的弟子，他就跟他的门徒说，现在我要开始念佛了啊，你们还想参禅的，你可以找其他的地方啊，想念佛的就留下来。这样他猛地一转头就一心念佛啊，专修念佛啊，这样他在这个未来几十年的啊专修念佛的过程当中，还真的啊身心得到了很大的安乐，智慧就有很大的提升啊，临命终时是预知时至的啊，预知时至啊，在大家的助念声中啊，临往生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叫称一声佛名，见一分相好，这样就往生了。往生的时候异香满时啊，停留了七天，这个头发都由白发变成黑发啊，三七日涂皮的时候出现100多颗舍利子啊，那么有部分舍利子现在还在红罗山知福寺在那里展示啊，享年70岁，生纳49年啊，这是彻悟大师啊这样的啊大概的一个一生的行业。那么他这个语录呢一共有41段，这些语录给我们展示的却有他一生修学证悟的那种风格在里面。他原来是参禅开悟的，所以他所开示的语录具有禅宗那种痛快淋漓啊单刀见血的风格。他又学过教下啊，又具有教下那种缜密的思维，同时他又一门专修念佛，又具有一个念佛行人那种深广的宗教情怀啊，他真的在这种净土义理的诠释方面是柔和的宗门教下的精髓加以展开的。所以读他的语录也能够对那些宗门教下的行人导归净土产生圆信圆解，具有甚大的功德。 所以我们也要像印祖一样读这些语录，就好像如同佛说，如同读佛经一样的恭敬，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从中选择其中的六段来跟大家来共享。好，那么现在请大家啊翻开啊文本啊，请看第一段。一切法门以民心为要，一切行门以静心为要，然则民心之要无如念佛，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如此念佛非民心之要乎？夫次静心之要亦无如念佛，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清珠下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如此念佛非静心之要乎？一句佛号具摄悟修两门之要，举悟则信在其中，举修则正在其中，信解修正具摄大小足称，一切足金之要庆无不尽。然则一句弥陀非自要之道乎？好，我们来请看这个，这段可以说是语录，整篇语录提纲挈领的一段啊，高度概括了念佛法门与一代实教所凸显的甚异方便，以殊胜的利益啊。这段文句非通宗通教者说不出来，一定是对宗门教下的消息教理非常通达，对念佛又有深切体会的人才能概括得出来啊。虽然文句小但少，但意理非常深邃恢复啊。那么我们逐渐来看一下，一切法门以民心为要，一切行门以静心为要啊。佛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是应我们众生的种种不同的根基啊，因病施药啊，由这个方便法切入到实相之门。在所有的法门当中，首先要明心啊，禅宗也讲明心见性啊为它的纲要。不能明心，不能见到，就没有办法去修道啊。那么这个心 要明什么心？先由我们被他所欺骗的攀缘心、入团心啊，《楞严经》首先开示心的两种啊，一种是无始劫以来我们用攀缘心的这样的失心啊，我们常常会把这个心认为是自己是有啊，所以开始就有七处真心，这种妄心不在中不在外不在中间，了不可得。但是我们会把这样的东西看作是真实的，所以认贼为主啊啊，认贼为子啊，我们就受他欺骗了，总是以这个攀缘的心、失心作为真实的东西，这恰好是生死轮回的根本。我们要明了这个心的虚妄相，然后要明了我们无始劫以来涅槃的妙明真心啊，清净本然这种不生不灭的这样心，这样的涅槃心才是我们解脱的地方，才是我们本地风光，才是我们要修行的至道。哎，首先要明了这个啊，不明了这个，你用这个痴心、生灭心去修行，这就叫阻杀，永远不能成饭了啊！一切外道不能明这个真实心，他修行永远得不到解脱了啊！所以首先要明这个，明心这样啊。那么在行门当中啊，你一切对身口意方面的行持啊，要以静心为要，就是我们这个心无明染浊的心，要使它清净呢。啊，我们本质清白，要洗浊垢污，显明清白，这就要修持啊。啊，悟要顿悟啊，悟掉这个心。用什么心去修行啊？行要渐修啊，我们对这种见或思或尘沙或无明惑啊，怎么使它清净啊？清净到最后自己清净，为佛一人啊。那么这就概述了一代十教明心和静心的两个主题啊。那么这两个主题啊，其他宗门教下都有他的方法，然而在比较当中，从明心之最要来看，没有比念佛更好的啊。何以故呢？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不假方便自的心开。我们意念佛的功德，意念佛的光明，意念佛所展开的无尽的庄严，尤其是意念这句名号和持念这句名号，这句名号就是佛心，就是涅槃妙真如心啊。所以当下我们凡夫的生灭心就安住在这个清净心上啊，安住在真如之心上啊，这样就能够以巨大的能量使我们得禅定、得三昧啊，现前见阿弥陀佛。现前不能见阿弥陀佛，也能够带业往生到西方净土，莲花绽开见阿弥陀佛啊！这个现前当来，现前是现身得念佛三昧见佛，当来就是未来往生净土见阿弥陀佛。无论是现前还是当来，必定是可以见阿弥陀佛啊！这时候所见的阿弥陀佛，就是我们自信的弥陀，就是这个心啊，妙真如心。 那么这个念佛一法是单刀直入，不假方便，不需要借助参禅啊、止观啊、持咒啊啊等等这些方便，就是一句名号解决问题啊。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我们的妙真如性、如来藏心打开啊，这就是以念佛心如无生人啊，如到无生法忍。那么这样念佛可不就是明心之最要吗？还有比这更直接的吗？啊，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名无上生妙禅呢？不是一般的禅，而是无上的、无与伦比的、最深邃的、最微妙的禅呢？禅是什么？禅是佛心呢？啊，那么我们已经住念这个名号的时候，这个名号就是佛心，就是无上生妙禅，我们已经安顿在这个禅上、佛心上啊，这就叫此生以忏含元殿呢，何必觅人问长安呢？你已经在长安城的啊皇宫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殿里面，含元殿里面，你还要去问长安在什么地方吗？啊，就好像我们已经在北京的中南海，你还要到处打听北京在什么地方啊，怎么走啊，没必要啊。这是明心。那从静心来看，这就是我们谈行持了啊啊，这个华严讲圆融和行部，圆融可以一超直入啊，顿悟啊，在凡夫地上也能够见解依附从情啊，大彻大悟。但是你在修正的过程当中也不无次第啊，你从实性、实行、实回向啊、实地啊这样的过程，这是清净心的一个过程啊。这个次第啊，也没有比念佛更殊胜的了。亦无如念佛。讲这话是不是溢美之词呢？是不是夸大这个法门的这种啊特点，而且有一种自我夸耀呢？不是这样啊，这里它是有道理的啊，没有道理是不能随便乱说的。这一说，其他宗门教下他也反对了。啊，那么这些话啊，它的道理在什么地方啊？为什么清净心的这样的一个行持没有比念名号更重要的、更殊胜的呢？这就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清诸头于下依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啊，这句话可能我们常常听到，已经是非常熟悉，但他到底在讲什么呢？一念相应一念佛，怎么理解呢？跟什么相应呢？啊，也许我们很多人不一定会做这么深入的思维，但是需要这样的思维啊。这里是体现着净土法门的一个本质特点，以佛的果地觉做凡夫修行的因地心，因心果觉的互动、感应、沟通啊。首先从我们往生这个层面上来看，怎么叫相应啊？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都是要接引一切众生往生到西方净土，去得阿毗跋致，去圆证佛果，他有这个愿的核心。然后我们也发起愿力娑婆心求极乐的这个愿心，这个凡夫的愿往生心和阿弥陀佛愿摄受众生的往生的心，这两个愿心相应啊。首先要这样 啊。那么再从这个名号的功德来看，阿弥陀名号是无量光无量寿的意思啊。无量寿是数穷过去现在未来的这种超越时间的这种德能极地啊。无量光是横遍十方的超越空间的德能。那么无量光无量寿就是法界的体性啊，由这个法界的体性延伸出无量的功德无尽的庄严，然后把这个设这个法界的体性无量光寿就在这句名号当中啊。于是这个名号的法界体性就是一切众生的本觉，本觉我们啊，教下也讲本觉、始觉、究竟觉，一切众生具有佛性的本觉，但是被鼓膜在我们的烦恼里面、执着里面。现在我们一念觉悟，我本有佛性，开始修行，这就是始觉啊，始觉就是啊这种静心的过程啊，始觉和本觉合一。就是究竟觉成佛了。那么这个弥陀名号就是我们的本觉，那么我们信愿来念这句名号就是始觉啊。这个始觉和本觉它相应啊，也就是我们来念佛的心是佛，所念的名号也是佛啊，佛佛相应，佛佛相应，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啊。这是第二个相应。第三个相应就是阿弥陀佛的全体的功德，他借助名号的媒介投到了众生的这种修心修行的因心里面啊，所以叫因该果海，果测因缘啊。那么我们这一念念佛的心就含摄住阿弥陀佛全体的功德之海啊，那么阿弥陀佛全体功德之海也全体的渗入到我们凡夫众生的心里去啊。所以我们能念和所念当下呼应相应啊。那么这个相应就是要以信愿作为前提的啊，信愿是深信切愿是相应的一个啊秘诀啊。所以我们一念持念这个名号，马上和弥陀的愿力啊共振共鸣沟通互动啊。那么我们一念自成的念，我们的始觉跟我们的本觉相应，这就是如子一母啊啊。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言的如子一母，主就是这个子，就是我开始始觉了，那个母哎早已在那里的本觉了啊。这个母子相应，马上就母子天性相关，这就我们的本觉和始觉就以空应空，似水投水，就非常同质的对应在一起。所以越念越亲切，越念越欢喜啊，越念越超越一种啊人我是非对待啊，把我们本有的无量光寿把它启发出来啊。所以这样的啊念佛就是清净心的最上的一种行门啊。那从上面的讨论来看，所以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完整的具足着悟，悟就是明心呢、啊、开悟啊啊，和修就是静心，这两个重要啊法门的纲要。为什么说啊，净土念佛一法，圆收一切法门，就能够把 啊，所有的把它收在这里，同时有元朝一些法门，它是最要的、最殊胜的、最直接的啊。那么这个它有个比喻，这个比喻也是常常用，青珠下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青珠就是那个清水珠啊，这是华严经里面介绍的清水珠啊，它能够有把一些很染浊的水把它清净的功能啊，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漂白粉一样的啊，啊，它是现在这些化工的东西，但确实有一种宝珠叫清水珠，再浊染的水，这个珠一下去，这个水就清了啊。那是这个浊水清是由清水珠的德能所致啊，所以这个浊水不得不清，你不想清也不行，它具有这种能力啊。那么由这个来比喻，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像这个清水珠，它是一个模拟清净至极的功德的宝珠，这个宝珠的佛号投到我们凡夫散乱的心里面，我们凡夫散乱的心不得不向这个佛号的功德去趋近、去认同、去合一。为什么说他在清净心当中自要，这就单刀直入了啊？我们修行大家肯定都有感觉，一修行感觉最重的就是心散乱，不是昏沉就是掉进啊，这种散乱的心呢啊，想东想西，那这个八万四千尘恼，无量无边的妄想杂念都没有办法来对治它啊！你想要按捺这个妄念，那是啊，它的力量更大啊，抽刀断水，水更流。那怎么办？如何对治我们散乱的心、生灭的心、染浊的心啊？贪欲的心、嗔恨的心啊，那么这些就要靠佛号，这些佛号以他啊甚深的功德投到我们众生这种无明散乱的心里面，在里面放光动地，在里面给我们散乱的心有序化啊，无量寿让我们极定，无量光让我们产生智慧啊。念佛的时候，无量寿就在我们心中结加辅助，念佛的时候，无量光就在我们六字门头放光动地啊。所以这个念佛就是清净心的制药啊。那么这样，这句佛号在明心的层面能够让我们悟入我们本具的妙明真心，因为这句名号就是无量光寿，就是啊，妙明真心嘛，它能使我们开悟啊。当念佛的时候，再不受那种啊无数劫以来那种贪缘的心所欺骗了啊。当我在家里的时候，这个主人翁在清醒的时候，这些小偷贼他就起不到作用了；主人翁在睡觉的时候，这个小偷小贼他就把家里的东西全搬跑了啊。所以念佛的时候我们主人公在清醒啊。那么这个悟里面就有信在里面，信是属于这个开悟啊，开悟属于智慧的范畴啊。善导大师称为叫信人，我们能够对净土法门、对往生的利益、对阿弥陀佛的功德能产生信心，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般若智慧啊，甚深的善根福德所致啊。那么当我们念这个名号的时候，我们直接接纳阿弥陀佛的慈悲，我们感受到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感受到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慈悲，通过这个名号我也感觉到自身 业障深重，透过持念这句名号也感觉娑婆世界苦不堪言，极乐世界无限美好。哎，这些他就把这些 功能呢给它调遣出来，这里可不就是性就在里面吗？是吧？净土一法最难的就是性啊，这是一切世间极难性之法啊。这个法门最先是在华严法会上为那些法身大士宣说的啊，但是在华严会上啊，这些二乘仙人奴奴奴雅啊，所以才在方等会上一时说啊，一代时教处处来讲说净土法门，因为这是最称十方诸佛度化众生出离生死苦海的这种至极方便至极慈悲的一个方面啊。所以这个信啊是非常重要啊，所有的诸佛菩萨啊，诸大祖师善知识都在令我们产生信心当中，在苦口婆心不断劝勉，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啊，万论齐宣。为什么要这样啊？就是要让我们产生信心，没有信心就麻烦啊。净土法门不怕你孽障多重，就怕你没有信心。疑为罪本，怀疑就是净土法门修行的罪恶之本。何以故呢？你一怀疑就是一个绝缘导体，你跟阿弥陀佛的这种愿力隔开了啊，佛力你接纳不了了，那当然你在这一辈子修行都得不到消息，如泥入海无消息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明心里面落实在信，信心的智慧啊，人有信慧难呢，但是我们在念佛的时候，让我们慢慢启发这种信心的智慧啊。那么在进行这个修行之门当中啊，这个举修则正在其中。为什么念佛正就在里面呢？这里面可不大好理解呀，正是道家呀，我们总觉得离正太远了，不敢承担了啊。就好像昨晚上我们跟几位法师讨论去做一些佛教传播工作，为什么大家不敢做？觉得自己没有正呢，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怎么能去做那个事情呢啊？所以他有恐惧呀，不安呢。但如果念佛一法，他对于这个正都有信心，都有把握，他就敢于去到社会上，到人群当中行菩萨道路。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为什么念佛这样的修行不仅使我们的贪嗔痴种种烦恼能够清净，而且正也在里面呢？这就不容易理解呀。那么这里我想引用偶一大师的在弥陀要解的一段话来给大家共享，你来对这句话做一个注解啊。偶一大师对这个有一个经文啊，就是舍利佛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的庄严啊，这句有一个注解啊，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依报庄严嘛啊，他的七重行座、七重罗网、七重南巡呐、啊，七宝智八功的介绍，这个之后，最后不是啊，佛就说舍利佛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的庄严啊，以及啊，谈到往生的时候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好，那么对这些，这个阿弥陀经大家都能念，甚至念得很熟，很多人都能背下来。但是我们问，无论在家出家，叫他你能背下来的这些经文，叫他讲出一个意思出来，他就觉得讲不出来了，很难懂哈、啊，很不容易说出意思。他有时候说意思出来，可能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啊。比如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原来我们在进读研究生班里面还把这作为一个简答题来解释这句话，我看95%的人都答错了。他都答什么呢？一定要自己修行多善根多福德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会本能的去这样回答。哎，从通途教理来看他也没有错，但是净土的特别法门可不是这样理解的啊。偶一大师有一段很好的对这个诠释，什么叫多善根？多善根不是你自己有多少善根，而是阿弥陀佛的48大愿做众生多善根之因啊。多福德也不是你个人的，是阿弥陀佛无量劫以来为了圆满大愿所行持的6度万恨的大行作为众生多福德之源啊。那么这样你能够信愿持名，你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因缘啊。大家听听这个知见就很到位了，就很正确了啊。以佛的果地觉做众生的因地心。好，那么包括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正庄严，它都笼摄在这6字洪名里面啊。阿弥陀佛所成就的如是功德庄严，也是一切众生也能担负这个事情，也是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在念佛嘛，我把念佛的所有的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功德全摄受过来嘛，全是佛功德为自功德嘛啊。既能阿弥陀佛成就了，就等于我也成就了嘛啊，自他不二嘛。所以我念每一声佛号念念成就如是功德，而且是已经成就，不是今世成就，也不是未来成就啊。那么这是阿弥陀佛用他的大悲愿力流现的种种一正庄严凝聚在6字洪名，投到凡夫众生这边，给我们做真上本之境啊。这是法相中的话，本之境，而且具有真上的强大的能啊，这个势能，真上本之境，然后投到我们众生这边啊。我们去念这句名号，就通过这个本之境来引发带起了我们众生自心本具的这些庄严啊。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庄严也是我们众生心性本具的呀，不在心外呀。但是我们的这些庄严显发不出来呀，矿石里面的金子出不来呀，所以它需要一个带起的能啊，这种本质性来带起来。一带起来啊，这就是全佛即神，全他即智啊。为什么说我们凡夫众生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呢？就由于全佛即神，全体佛的功德就是凡夫众生的功德啊。全体他，全他即智啊，全体的阿弥陀佛这个他地的功德，也就是我们自信的功德，所以才能说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这句话，不要推到不仅仅推到阿弥陀佛那去，而且我们众生在信愿持名当中也是具足的。那可不就是正在里面吗？所以为什么净土难信？这些我们听了一下，觉得怎么可能呢？我怎么正在里面？我一点正都没有啊！阿弥陀佛跟我们是同体呀、啊，阿弥陀佛正了就是我正了，全他即智啊，全佛即成了啊！这个圆顿的教理，心佛众生等无差别 啊！所以后面 彻悟大师也说到，你念佛时就是作佛时，作佛时就是成佛时，成佛时就是度生时啊。同时啊，啊，所以我们能够在这个层面认知念佛法门的悟修两门的这种特点啊，不仅信在其中，正也在其中啊。那么信解，这个信说于我们的知解啊，认知得到信心，我们的正是由通过修行得到正，这个修行不是我自己一个啊一个人靠自己修，是阿弥陀佛已经为我们修好了，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果实来给我们，我们接纳啊，正就在里面啊。这个信解行正，这个四个字就是明心之门和净心之门，就把大乘小乘啊一切经典的精要都含摄在这个六字红名里面，含摄在这个啊两门里面。所以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可不是小因缘哦，可是大是因缘了，可是不是一般的道了，可是自己之要道了啊，一朝直入如来地啊。啊，这就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当中所发出的大愿，以名号度众生，要度尽九法界一切众生，远离变异生死和分段生死的苦难，让他得到究竟大乘的佛果所延伸流现出来的大慈悲、大智慧、大平等的这个自教之道。我们要从这里要认知、相信、接纳、奉行啊。好，请看下面一段。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十六字为念佛法门一大纲中。若真为生死之心不发，一切开示皆为戏论。世间一切众苦无过生死，生死不了，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出一胞胎，入一胞胎，舍一皮带，取一皮带，苦已不堪，况轮回未出，难免堕落。猪胞胎，狗胞胎，何属不尊？驴皮带，马皮带，何属不取？此个人生最为难得，最易大事，一念之差便入恶趣，三途易入而难出，地狱时长而苦重。七佛以来犹为遗子，八万劫后未脱隔身，出道时常以及鬼欲时常忧备，今久经长劫，何了何休？万苦交煎，无归无救。每一言之一毛浊数，十一念及五内如焚，是故即今痛念生死，如上考壁，如旧头然也。先看这个，首先彻悟大师举出念佛法门的一大纲中，